最近北上消费再次成为了热潮，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大批港人到深圳吃喝玩乐，也经常到山姆超市和 Costco 购买日常用品和食品。不过大家又记不记得在2008年中国曾经发生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令大批内地人到香港疯狂抢购奶粉。这件令人心寒的事件本来已经被众人淡忘，但在12年后一篇被禁的文章就令内地两大牛奶龙头集团不为人知的黑暗面彻底被曝光。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件事件。蒙牛，一个是中国没有人不懂的奶制品公司，作为香港人的你没有饮过都应该有听过。同样地，伊利是一个内地知名的奶品品牌，但是原来这两个竞争多年的业界一哥背后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渊源。时间回到1958年，牛根生出生在内蒙古中南部呼和浩特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之后没多久，他的父母就以50元卖给一户姓牛的家人。在成长期间，他曾经帮养父养牛，直到1978年，20岁的他来到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回民牛奶食品厂。最初他的职位是一个洗樽工人，后来凭着努力慢慢攀升到更高的职位。到了1983年，当时奶厂已经接连几个季度严重亏损，几乎要执笠，而有中国奶业教父之称的郑俊怀担任厂长，带着牛根生和手下转亏为盈。自此牛根生和郑俊怀就担起大旗，一起统领牛奶食品厂的生意。到了1996年，伊利集团正式成立，郑俊怀担任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而牛根生就成为了伊利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总裁。但有传牛根生能力出众，令郑俊怀好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动摇。另外也有指两个人的企业发展理念不同，所以41岁的牛根生就被人炒了鱿鱼。当时牛根生已经累积到不少资金、经验和脉络，所以他就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自立门户。在1999年成立了蒙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蒙牛在创立初期，公司处于三无状态，即是没有奶源、没有工厂和没有市场。于是牛根生和他的团队就采用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方针，专心研究消费者的心态，大力营销。因为市场需求扩大的话，不用扩大厂房，只要找多些牛奶供应商就可以了。秉承着这种营销理念的蒙牛，在2003年中国爆发沙士疫症，蒙牛成为了国内第一个捐款的企业，形象正面。在同年10月，中国太空人杨利伟成功驾驶神舟5号升空，之后蒙牛在产品上印有中国航天员专用牛奶，成为了全国热卖品牌。蒙牛亦曾经高调宣布，若果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就会捐出1000万支持中国运动员。结果蒙牛营销策略成功，收入由1999年的 0.37 亿直线上升到2003年的40亿。同时越来越多供应牛奶的奶农加入蒙牛，令蒙牛牛奶销售半径扩大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原子记得在细个的时候曾经饮过价格比香港本地品牌便宜的蒙牛盒装奶，亦吃过蒙牛奶片。当年蒙牛广告标榜一排奶片的蛋白质含量相等于100毫升的鲜奶。在千禧年中期，亦有不少香港家长北上到内地超市扫货，特别是一些国产的奶制品。到了2004年，蒙牛成为了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专用产品，又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了第一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乳品企业，更加是当年最佳首次发行的股票。而自2005年起，蒙牛连续3年入选香港超市10大品牌，年收入突破100亿。公司更加赞助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歌唱选秀节目《快乐女声》，就连韩国女团 BLACKPINK 的成员 LISA 和世界足球先生美斯都曾经为产品担任代言人。凭着独当一面的宣传手法，蒙牛的销售额持续上升，更加超越竞争对手伊利，成为中国乳品业第一品牌。但在2020年，一篇叫做《深爬蒙牛伊利六大罪状，媒体不敢说，那就我来说》的网络文章，就令蒙牛这个看落去逆境自强的创业故事彻底形象崩坏。其实在2000年之前，内地的奶制品几乎都是以巴士德消毒法处理的鲜奶，即是平时我们在便利店见到储存在雪柜的樽装和盒装鲜奶。而巴士德消毒法通常以摄氏100度以下进行，将奶入面的有害微生物量降至可以接受的水平，令奶的色香味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可以延长保质期几日。 不过始终鲜奶的保质期有限，只能够依赖冷藏运输，价格相对比较贵，令鲜奶好难在全国出售。所以来自瑞士的利乐食品包装加工公司就先后同伊利和蒙牛达成合作，推出可以在常温保存的盒装奶，成功销售到全国各地，成为很多市民的日常饮品。就是这样，蒙牛和伊利成功主导了常温奶的市场，之后这两间公司更加结成联盟，打击一些原本主打鲜奶的企业，被认为不择手段操控市场。在2005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召开研讨会，讨论奶制品包装上能不能够使用鲜这个字。其中蒙牛、伊利还有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的负责人几乎全部都参与。根据文章深扒蒙牛伊利六大罪状的内容，在研讨会上，利乐公司领导人，即是同伊利蒙牛合作的包装加工公司，将多封信带入会场，还分发给各会议的参加者，信中强烈表达乳制品包装不应该使用鲜这个字。结果主力推出常温奶的蒙牛伊利大获全胜，国家规定所有鲜牛奶包装上都不能够再使用鲜牛奶这个名，另一众本来主打鲜牛奶的企业瞬间失去了独特性和优势，新鲜牛奶在字面上降格成为灭菌奶和巴士杀菌奶。直至三年之后，禁鲜令才被相关部门解除，但这几年常温奶已经垄断了中国牛奶产业，加剧了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在2008年更加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正当蒙牛的业绩蒸蒸日上之际，在2008年中国爆出一件严重打击整个乳品业的风波。在当年的6月，甘肃省解放军第一医院陆续接收到患上肾结石的 BB。 事实上，根据香港仁安医院的资料，肾结石一般发病的年龄是20至40岁，大多数个案都是由人体尿液入面的沉淀物聚集在肾脏，再加上少饮水、尿量不足，日积月累而出现肾结石，所以 BB 出现肾结石的情况是非常不寻常。之后院方得知到那些 BB 由出世开始就一直饮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的奶粉，但有指当时市政府的官员知道了事故之后，就建议用钱摆平这件事，还指示要等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才处理这件事。不过后来三鹿集团最大海外股东纽西兰恒天然公司向纽西兰驻中国大使馆人员当面反映这件事，中国政府才开始严肃对待。当时政府公布三鹿集团的奶粉含有一种工业用化学原料三聚氰胺，可以制造奶类制品蛋白质含量增加的假象，但婴儿摄取过量的三聚氰胺会容易导致肾结石。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12月底，患病儿童有接近30万，住院治疗超过52000人，有6个 BB 已经死亡。由于受害的 BB 头骨比正常大，所以被传媒称为大头娃娃。当时时任国家领导人温家宝来到了北京的医院探望患病的儿童，表示心痛。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保证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些事情，而且不仅是奶制品，任何食品都不要发生类似的事情。
虽然这次三鹿集团这个名基本上同三聚氰胺画上等号，成为众矢之的，破产收场，而前董事被判无期徒刑，罚款2648万人民币，但其实三鹿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因为当时22间中国奶粉厂商包括蒙牛、伊利的产品都被验出三聚氰胺。而香港食品安全中心亦验出香港人新年喜欢吃的大白兔奶糖和中国产伊利酸奶味的雪糕都含有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一倍。同时有指蒙牛的管理层一早已经知道三聚氰胺事件将会被揭发出来，蒙牛总裁牛根生更加被爆出在毒奶事件被公诸于世仅仅一个月之前，他旗下的公司就以股份套现了12.6亿现金。当时香港明报质疑事件涉及官商勾结，中国当局必须彻查。不过以上种种的事都没有动摇到蒙牛和伊利日后的地位，他们除了能够全身而退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根据文章深扒蒙牛伊利六大罪状，作者指控两大巨头蒙牛和伊利在三聚氰胺事件东窗事发之后，藉着因为不能够再在牛奶添加工业原料而无法提高奶源品质和制奶技术为由，操控有关政府部门下调原有的乳品安全标准，令蛋白质含量降低，同时上调了菌落总数， 即是容许乳制品含有更多的细菌量。这个中国的新规定比起美国和欧盟的细菌量标准相差了20倍，新标准被外界惊呼做一夜倒退25年，降到全世界最低。另外，自中国牛奶在2008年陷入毒奶事故之后，无牛负面的新闻亦不断曝光，当中包括了2011年陕西榆林有251个小学生在饮用完无牛奶之后集体不适，出现呕吐、腹泻这些症状。同时，无牛榛子朱古力雪糕被验出菌落总数大肠菌落不合格，而位于西川眉山工厂某一批次的产品也被验出致癌物黄谷微毒素大幅超标 140%。 由于当年国产奶粉频频出事，令大量中国家长信心尽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大陆民众在香港抢奶粉的场景呢？这件事甚至成为了中港矛盾其中一条导火线。之后到了2019年，中国海军到访澳洲的时候，也被发现在当地买了很多箱奶粉回中国。而国产毒奶粉风波甚至令部分的中国人相信平价的奶粉都不是好东西，导致内地奶粉商不断加价，实行价格心理战，成为全世界最贵奶粉的地方。事实上，除了奶制品标准不升反跌，价格不断飙升之外，主动揭开行业黑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当年毒奶粉事件的受害家长赵连海发起组织结石宝宝家庭同盟，致力调查和公布奶制品污染的相关信息，亦号召受害儿童的家长联合进行合法维权诉讼。不过在2009年11月，当局将他刑事拘押。到了2010年，他更加被北京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监禁两年半，由受害人成为了犯罪者，甚至连老婆和年幼的仔都被拒绝进入法庭。当时赵连海的判决引起了香港社会甚至国际组织的关注。另外，文章《深爬蒙牛伊利六大罪状》亦提到，被称为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的蒋卫所，早在毒奶粉事件爆发前两年就整合了调查报告，详细披露奶业的造假现象。为了打假，他卖了一间公司，老婆因为受不住压力同他离婚，两个仔一度绝学。起初官方不重视他的调查，同行都好憎他，更有传言指有人要以50万去拿他条命。直至毒奶粉事件被揭发之后，蒋卫所才开始被更多人理解和支持。但就在2012年，蒋卫所就被前妻和另外六个人杀了。虽然案件调查的结果是家庭纠纷，不过就有人认为内情不简单，怀疑他可能因为打假被灭口。时间到了2018年，北京传媒人刘成坤因为在社交平台上上载小说出乎难记，内容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高层，很快就被警方逮捕。同年，山西商人郭玉珍在网上发帖文，指自己经营的奶场因为没有给伊利相关管理人员好处而遭到各种的刁难，损失了几百万人民币。他同时指责伊利经常找不同的藉口克扣养殖户的奶款，令养殖户遭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伊利就独占利润。之后他亦被公安局以敲诈勒索罪逮捕。除此之外，作者还提到蒙牛对待员工和处理食物的恶劣情况。在2012年，西安一个大学生在网络上发布一段蒙牛加工场实习的个人经历，直指是一场噩梦。这个学生表示，蒙牛雪糕工厂环境恶劣，窗外布满垃圾，而加工场采用12个钟头的流水式工作制，任何人只要违反规则就会被罚钱，员工做所有事例如去厕所、饮水、吃饭都要登记，同时员工处理食物的时候都没有戴上手套，会用没清洁过的手直接掂甜筒，又将瑕疵品或者跌了落地下的食品循环再用，连抽检不合格的产品都会如常地推出市场售卖。而若果实习学生想辞去职位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威胁拿走他们学位资格。文章作者黄小七的大控诉，直言以无耻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蒙牛和伊利集团，令文章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就在文章作者黄小七爆料之后，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表声明，指责文章诋毁蒙牛和伊利，严重损害国家乳品标准的权威，引发消费者的怀疑和恐慌，还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即刻删除文章，指明作者要公开承认错误，向伊利、蒙牛和中国乳制品行业道歉。伊利集团亦反驳黄小七，指国产奶质量正处在历史最好的时刻。蒙牛又投诉对方造谣抹黑意图明显，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和传媒人公开表示赞同黄少七的观点。一个叫做黄丁年的广州市渔业管理办公室官员亦都发文认同中国牛奶问题多多，指中国牛奶比饮用水更加差，原因是饮用水起码无毒。大陆资深传媒人黄金秋亦都讲，中国奶业好多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国和警方捉人可能出于维稳目的。黄金秋讲，首先第一个，他作为一个公民来讲，他有合法发表言论的权利。第二点，作为消费者来讲，都有权利对产品提出评论，这个完全是对言论自由的践踏。之后文章作者黄少七发文回应，斥责中国渔业巨头不解决问题，只是想令提出问题的人收声，这种厚面皮的做法和两年前大同小异。而黄少七撰文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在微信发出求助信息，指自己被带到派出所，请求律师来帮手。他亦透露自己原本的账号已经被封锁。黄少七的回应一度得到几千万人转载声援，令中国奶类食品安全问题再次受到关注，但之后他所编写的文章全部都被删除。黄少七之后开始了新账户世界灯火君，但根据原址截至2024年1月的最新更新，这个新账户亦同样被封锁。一场原本已经被遗忘的食品大灾难，就因为一篇文章而再度受到大众关注，更加揭开了奶制品行内不为人知的黑暗操作。究竟这些令人心寒的历史会不会再重演呢？而将来那些奋力揭开真相的人又会不会成为攻击目标呢？